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0回。那名男子嘿嘿一笑，接着说道：“
到时候何止是本王啊，你二人，本王也有办法施展离魂术，将你和王儿的元神脱离墓室啊。
不过大王啊，那个金刚罩还是要找回来的。”毕竟此物实在不同一般宝物啊，炼化之后在短时间之内立即可成金刚不坏之身。哎，你忘了那个老和尚祭出这颗舍利之后，虽然还未形成金刚罩，只是金光护体，就让大王发动了失火之后，花费了3天3夜才将舍利上的金光炼尽，杀灭了此僧。若是此颗舍利被炼化成金刚罩之后，恐怕威力只会更进一层的。
女子提醒说道：“爱妃糊涂了，这种金刚罩也只有我们万年狮王借助月华之力才可以炼化成宝器的，人类修士想也别想此事。而天下间的万年狮王，除了本王之外，就只有万妖谷的副谷主那只万年狮熊了。人类修士敢去万妖谷吗？有那杆长树谷中的万妖幡在那里，恐怕就是十大正门和十大邪宗都无疑敢凑近的此谷啊。”
这倒也是，但这等宝物对我等来说正是何用一宝啊，还是等查清楚落入了何人之手之后，就派人抢回此宝吧。
女子不舍地说道：“爱妃不说，我也会派人去的。不过既然能收金刚罩中的王儿分神，将来此人应该也不是一般的人呐。一等宝物有了下落，我就让两位化身一起出动的，他只要不是元婴中期以上的修士，就不会有事的。”
男子自信异常地说道。
我也去，我也要去。
那名黑气中的高大人影，自从中年男子和女子说话之后，一直保持安静的，此刻一听这话，却忽然开口说道：“
你怎么出气啊？你一身的湿气都无法收敛入身的，是个修士就能看出你的本来面目，你怎么出去？好了，废话少说，快些入关修炼吧。”
男子声音一沉，不客气地呵斥道。那个高大人影一听此话，顿时萎靡了起来，只好伸出一只长满了绿毛的手臂，冲远处招了招之后重新躺了下来，但一对血红的双目忽然间想起了什么，闪过了一丝凶残之色。十指关照嗖的一声从上自行飞射而来，重新盖上了石棺。数千里外的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灭杀了一缕小小的神念后，居然会惹出这么多事情来。他现在正凝望着眼前金炮中的提魂兽，面色阴晴不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与此同时，走出了广场，刚刚返回自己屋子中的金元，突然间扑的一声轻响，整个人蓦然被一股灰色的火焰包裹，瞬间这身躯化为了一股青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他的元神呢，满脸的惊慌之色出现在了火焰当中，竟没有受伤，但随之仿佛受到什么牵引似的，元神被火焰包裹成拳头大小的不起眼的光团一下子冲出了半场的窗户，然后往高空激射而去，转眼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从始至终竟无一人发现老者的失踪。在天机屋子里边的韩立见提魂兽似乎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将失火吞噬完毕， 思量一番之后呢，终于将提魂兽连同金刚罩一同收进了灵兽袋中，走了出去，并将啊石屋缩小还原。回到大殿，将天机屋还给了那名中年女修士，韩立回到了广场。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下午时分，广场上的修士骤然间少了一小半，全都前往对面的另一间石殿参加拍卖会去了。韩立也没有多加迟疑，直接走向里边。此间大殿门口站着多名白袍修士，一见韩立过来，当即有一个人拱手说道：这位道友，为防闲杂人等太多，照规定参加拍卖会要缴纳三块灵石。韩立闻言一笑，二话不说的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三块低阶灵石就出现在了手中，递了过去。这两名修士啊，顿时脸带笑容，接过灵石之后，马上给了韩立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盘，并让开了入口处。韩立看了一眼手中的玉盘，在玉盘中心处标有243的银色数字。他脸上没有什么诧异之色，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在穿过一条20余丈长的通道之后，对面呢就又出现了四名修士，在他们身后则有一个布满了灵光的白大门。一见韩立过来，这几个人打量了韩立几眼，全都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韩立同样啊也没有理会这几个人，走进去之后推开大门，进入了正殿大厅之内。刚一进入大厅啊，就听到一个男子大声说话的声音：
500年凤尾花，790块灵石了。好好好，没有其他道友加价了，这株灵药就归这位道友所有了，请130号道友一会儿去后面缴纳灵石，取走灵药。
这个时候韩立才看清楚啊，大殿内黑压压的坐满了200-300人的样子呀，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和他同样的一块玉盘，上面呢闪着淡淡的银色数字，任谁都能一眼看得清楚啊。而在石殿的正前方，正有一名一身蓝袍、满脸精汗之色的中年人，拖着一个敞开盖子的玉盒，大声地说道：盒子里边是一株鲜艳异常的紫色灵花呀。卖下这盒灵药的是坐在人群中一名体态肥胖的老者，一见中年人确认了拍卖结果，即刻一脸喜色地站起身来，直往一侧偏门走去，看的样子呀很是迫不及待。韩立神色如常地朝四下看了一眼，就朝附近空着的一个位子走了过去。洁白如雪的桌椅似玉非玉，这倒让韩立起了兴趣。坐下来之后呢，摸了一把身前的白色桌子，竟有一些温热的感觉。这是……韩立思量了一会儿，脑中所记的各种玉石原材料，竟然从来没有见过此种材料似的，嘴角一翘，不禁露出了一丝惊讶。这位道友，第一次见到温石吗？一旁忽然传来了一声女子的声音，似乎带有一丝轻笑的意思。温石？韩立扭头看了一眼，这才发现在身旁坐着的修士竟是两名容貌相似的年轻女修，仿佛同胞姐妹，二女一山的一黄一绿，虽说不上国色天香，但也有让人眼中一亮的姿色呀。其中说话的就是坐在离韩立较近的绿衫女子，她看见韩立伸手摸桌子的举动，有些傻了傻气，就调笑地说了一句：妹妹，别胡乱说话，道友，千万别见怪，在下堂妹初次出来游历，言语有什么不当，还望道友见谅。另一名眉宇间略显年长一些的女子急忙开口道歉：堂妹，竟不是同胞姐妹，这还真的有些出乎韩立的预料，但是如此年轻就能筑基成功， 两个女人的资质应该是非同一般吧。如此想到，韩立笑了笑，不以为意地说，啊，没什么，在下以前呢只是听说过温玉，的确呢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温石的。道友知道此物的详细来历，这应该不是一种常见的材料吧，否则在下虽然一直在偏僻之处练功，也不会一无所知的。啊，温石自然不能和玉相提并论，道友以前不知道此物也不是稀奇之事，因为这种奇特的石料是雪岭山脉的特产，其余的地方啊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呢，此材料除了洁白异常、温暖不良之外呢，和其他的普通石料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但在世俗间自然比一般玉石还贵上那么几分的。另一名黄袍女子含笑地向韩立解释道，哦，原来如此，多谢道友解释。韩立显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点了点头，随即就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看那名中年人拍卖下面的一件顶阶法器了。韩立的这番举动让那绿衫女子美目微微一瞥，嘴角微微一动，似乎有些不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呢被他的堂姐威严地用眼光给制止了，只好闭上嘴巴不再说话。韩立对这一切啊视若无睹，静静地看着一件件法器灵药被拍卖掉。虽然说这种世家拍卖行并不是有多么高级，甚至可以说比较低层次，但是韩立存心通过这次拍卖了解一下大晋的灵药法器价钱和天南到底差异有多大，也好为以后寻找珍稀材料做好准备。冷眼旁观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心中总算有数了，大晋啊无论灵药还是法器都比天南贵上了一大截，甚至那些稍微珍稀一点的东西价格就更加的离谱了。他想了想之后，哎，就明白了。虽然说吧，这大晋的地域面积是天南的十倍之广，但是修炼体系完备，修仙者数量恐怕远远不止十倍，就造成了灵气灵药的缺乏，尤其比天南要厉害多了。不过相对来说，大还是有大的好处，还是有许多珍稀的东西在天南啊，甚至在乱星海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特别是一些炼器材料。就这一会儿功夫就出现了三四种他也不知道用途的东西，这让韩立心中一时是悲喜交加。看样子若是多跑几家大晋的顶阶坊市，要凑够自己所需的那些珍稀的材料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韩立正思量之间，这上面的中年人呢忽然叫人拿出来一个托盘，托盘上呈现三颗深红色的晶石，这些晶石闪动的红光竟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非常的惹眼。
火熔晶三颗，熔制顶阶火属性法器的绝佳材料，底价是500灵石，有意的道友现在就可以出价了。
那蓝袍中年人微笑着报出了盘中之物的名称、用途还有价格。韩立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就打算收回目光，但是忽然目光一凝，口中轻咦了一声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怎么，韩小子，以你的身价，难道会看中这颗晶石吗？大眼神君懒洋洋地问道。晶石？难道前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韩立用神识轻笑的传音道，同时口中却突然爆了一个600块灵石，竟参加了这三颗晶石的拍卖。怎么，这三颗晶石还有什么特殊不成？老夫虽然说修为尽丧，但神识尚在，
可不信有什么看错的。
大眼神君有些不信地说道，若说阅历见闻，晚辈自然拍马难及呀，但是若单论对妖丹的认识一项来说，晚辈不敢说独步天下吧，但是天下间能比晚辈强的，估计也没有几个呀。韩立忽然声音诡异地说道，
怎么，这和妖丹有什么关系？
大眼神君听到韩立如此自信的言语，一愣之下不禁愕然地问道。若非他深知韩立并非那种虚夸之人，听了这般言语，恐怕立刻认为啊，韩立是否头脑不清楚了。
不过你既然如此说了，想必应该有你自己的道理吧。但是若没有什么信服的理由，老夫还很难相信这三颗火绒晶有什么蹊跷的。要知道，不光老夫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异样，就是拍卖会负责鉴别材料的那些修士也无一不是经验丰富之人，又怎么会看错这种并非多么稀罕的材料呢？
沉默了一下，大眼神君还是有些不相信。听到大眼神君怀疑的言语，韩立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口中又爆出了一个高价出去，终于呢，让其他的竞争者停止了报价，自动退让了开来。好的，800块灵石，这三颗火绒晶就归243号道友了，请这位道友到后堂缴纳灵石，领取晶石。这名男子啊，见这火绒晶卖出了一个高价钱，大为高兴，扫了韩立桌前的玉盘数字一眼之后，大声地说道。韩立闻言呢，当即拿起了玉盘，走向了一侧的偏门。那里啊，早有一名白袍炼气期修士在等候着。一见韩立过来了，立刻引着韩立拐了几个弯，到后殿的一间小厅中坐下。片刻之后，就有一名侍女模样的女修士奉上了一杯灵茶，然后下去了。韩立看了看茶水，没有动用一下，而是神色平静地打量了一下厅中的布置。不一会儿呢，就有一位身目秃顶的筑基期老者走了进来。
哈哈哈，让道友等候如此之久，实在是惭愧呀。道友看看啊，这是不是你拍下的东西啊？
老者一进来就笑眯眯地如此说道，然后将此前在正殿中出现过的玉盒递了过来。哈利没有客气，接过来打开了盖子，里面果然是那三颗火焰晶石。他却不动声色地一个个用手指夹起，仔细地检查一下，好半天都没有言语一声啊。
怎么，道友看这些火晶石有问题吗？
老者笑呵呵的，一副和气生财的样子。
哦，没有，正是这些晶石。
韩立点了点头，表情不变地说道，随后呢，将晶石一收，抱了抱拳，告辞离去。这名老者望着韩立消失的背影，又看看空空如也的玉盒，眉头微微一皱，目中闪过一丝疑惑。此刻呀，韩立却重新回到了拍卖场的座位上，手中啊灵光一闪，一颗火绒晶出现在了手中。韩立微笑着看着这枚晶石，目中闪过了一丝得意之色。
800灵石买三颗绒晶，道友还真是出手大方啊。
一旁的绿衫女子见韩立这般神情，忍不住开口问道啊。
是啊，这晶石在下想买许久了，能花800灵石就买到此物，总算没有白跑这一趟啊。
韩立望了此女一眼之后，不慌不忙地说道，手掌一翻，晶石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绿衫女子只觉这韩立眼中啊是金光一闪，心中一个机灵，原本到了嘴边的话在舌头底下一打转，不知道怎么的就没办法说出口了。一旁的黄衫女子见到此景，面色微变，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但是明眸一转之下却没有开口说话。但是她心里明白，对面的这个年轻修士绝不简单。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1回。